听众朋友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每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明慧广播带您走入中华文化的精髓，领略修炼的世界。明慧广播的全部内容是取材于法轮大法明慧网，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org。首先带给您的是《风雨天地行》的第二部分《清音》。《风雨天地行》是21世纪初制作的系列节目，节目从几个不同的角度讲述法轮功的真相，这些基本的历史事实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改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虽然中共在中国打压法轮功，但是不但没有让法轮功就此消失，反而是弘扬到全世界。有不少人是在中共打压之后才走入法轮功的修炼的。在法轮功的修炼者中，有不少是高级知识分子，包括医学院的教授、物理学博士，连中国著名的歌唱家关桂敏先生都是通过修炼法轮功，使他原本的肝硬化得到了康复。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风雨天地行》第二集《清音》。
亘古以来，人们仰望星空，问着自己那个关于永恒的问题。潮起潮落，沧海桑田。当强权、荣耀和财富随着岁月流失而化为尘土之时，只有心底的纯真和对善良本性的渴望，静静地扎根在那里，永不磨灭。真的勇者穿越红尘的喧嚣，回归至真至善的心灵，历经世间一切苦难，而那份坚持依旧岿然不动。它是一棵参天大树，当狂风暴雨来临的时候，它用自己的身躯为世间所有的良知撑出一片希望的天空。当风雨过后，他向大地撒出希望的种子，这些种子在春天再次到来的时候生根发芽，同样长成参天大树。也许有一天，这世上的人们无论贫穷或富有，会发现自己真正幸福的源泉，诚信、善良和坚韧，都曾经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夜晚受到过这棵参天大树的呵护。
庄严而优美的音乐，赞美法轮大法的歌声，壮观的练功和游行场面，对当今的中国人而言，也许有恍如隔世的感觉。从99年的那个夏天起，中国人所能接触到的媒体宣传，对法轮功无一不是空前的揭批和骇人听闻的指控。然而，就是在这5年中，在国家机器的全力镇压之下，法轮功顽强地生存下来。而且传扬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赞叹和尊敬。这海内外鲜明的反差，不能不使人思考，法轮功到底是什么？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1992年5月由李洪志先生向社会推出，修炼者以真善忍为指导，来提升心灵与精神，以5套简单柔和的功法来修炼净化身体，通过对人体身心的全面修行，从而达到身体健康、道德与精神升华。
我原来吧，就是都在找别人 对自己不好的地方，但是修炼了法轮大法了以后，我发现我现在心里想的和大家所有的工友都是一样，都是最早自己有什么对别人不好的地方，自己怎么
在知识分子中最容易这个就是对名和利的那种执着，所以在提子的时候你争啊斗啊抢啊都是这样的。自从学了这个书以后，把这些都放大了。因为说了
法轮大法全面提高人们身心灵健康的奇效，吸引了不同阶层、文化、年龄背景的人们，其中很多是拥有博士、硕士学位的科学家、工程师、律师、医生、学者以及各行各业的佼佼者，也有在宗教和修炼界修行探索多年的智者。
觉得我是一个非常理性的，我是不轻易相信什么东西。但是呢，法轮大法我读了以后呢，让我呢是非常佩服。我觉得对我做科学也是有很大的指导，因为我现在我也明白呢，怎么样呢做呢有对于人类更有好处的研究。
也不知道当时理解多少，但是我就有一种如饥似渴的感觉。这个书啊，好像是我在这么多年来吧一直在寻找的某种东西，好像在这个书里找到了答案。
我说如果这个世界的混乱走到今天这一步的话，需要一群人有勇气地站出来说我有一份责任。那么谁做着第一批？我告诉你，法轮大法就让我很荣幸地做了这第一批人。我有责任，我先改好，我相信我改好了，我就能影响更多的人，让他们都改好，这个世界就好了。
在1999年七月以前，无论城市乡村、公园绿地、街头巷尾，人们都能看到法轮功的练功场面。许多报纸、电视台也对法轮功做过客观的报道。1998年，北京、武汉、大连地区以及广东省的医学界对近35000名法轮功学员所做的五次医学调查表明，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有效率高达98%以上，其中痊愈及基本康复率在70%以上，被调查者的心理和精神状况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我在83年的时候检查出来是早期肝硬化，后来一直吃药啊、住院啊、治疗啊，一直好不了，后来就转向了气功。气功呢也彻底没有彻底解决问题，所以这个气功练到一定程度呢，它就好像到头了，就没什么可练的了。后来我就一直在寻找嘛，后来就想找一种更好的功法，所以呢就找到了法轮功。我过去呢就是身心健康啊这个字眼儿只是一种美丽的词藻了，但是我现在真正体会到了叫什么叫身心健康。
除了心脏没有病以外，其他的五脏六腑都有病。我打太极拳打了20多年，没有把我的身体打好，可是我练了法轮功只有仅仅两年多的时间，我身上的所有的病都好了。
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曾于1996年1月被北京青年报评为北京市十大畅销书之一，现在已被翻译成了至少20种语言。法轮功及其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也多次受到褒奖。1993年12月，李洪志先生在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上获博览会最高奖、边缘科学进步奖和大会的特别金奖及受欢迎的气功师称号。1993年12月27日，公安部所属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授予李洪志先生荣誉证书。1994年8月3日，美国休斯顿市授予李洪志先生荣誉市民和亲善大使称号。1996年10月12日，休斯顿市市长宣布该日为休斯顿李洪志大师日。1996年以来，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因为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已陆续获得世界各国的1000多项褒奖。
There is within the practice of Falun Gong a genuine benefit, a very, very strong.
法轮功真正对人有益，对练功人有很大的好处。在加拿大、 我们能看到法轮功的益处，在中国你也同样可以看到这种好处。它能把真善忍的价值观在中国再现，那种真正中国文化精髓的东西凝聚于法轮功之中。
Are really at the center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hat have been captured so well within Falun Gong.
当我一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身心马上出现了巨大的变化。现在是我一生中最健康的时候，而且我的人生观也改变了，放弃了争强好胜的心态，学会了遇事向内去修，向内去找。
1992年以来，法轮大法以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迅速传遍神州大地，并红传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亚洲，法轮功在1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众多的学练者。当台湾一地1999年江泽民集团镇压法轮功后，台湾的法轮功学员人数却增加了10多倍，已突破数十万之众。在北美洲的美国和加拿大，成千上万的人加入了修炼法轮功的行列。在地处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法轮功练功点遍布各大城市。在欧洲，从冰岛到希腊，从法国到乌克兰，法轮功是西方世界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在南美洲和非洲，你同样可以看到法轮功。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每周六下午4点到6点，明慧广播带您走入中华文化的精髓，领略修炼的世界。明慧广播的全部内容是取材于法轮大法明慧网，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org。我们刚刚收听的是《风雨天地行》的第二集。节目中谈到法轮功红传到全球60几个国家，其实呢，这还是2000年初的资料。 截止到今天，法轮功已经红传至全球110多个国家和地区。自古讲相生相克，从节目中我们可以知道，中共的打压不但没有让法轮功销声匿迹，反而因此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法轮功这个高德大法，因此纷纷地走入修炼。连西方人都受到法轮功的吸引，加拿大的国会议员都说，在加拿大可以看到法轮功的益处。西班牙的律师也谈到自己修炼后的转变，可以说国际上的情势与国内形成了巨大的对比和反差。接下来呢，我们一同来欣赏一个电影的片段，这个电影叫《永恒的50分钟》，是根据2001年的时候震惊中外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还有这之后的一年，就是2002年的3月5号长春电视插播，这两大真实的事件编写的。
哪儿去了？
队长，刘成军的衣服，
他肯定往这边跑了。
等等，他肯定是故意在迷惑我们。你们俩往这边站，你们两个跟我往这边站，走，快跑！
哎，你没看到这么高？这么转身过去，好，走吧。
091，091，
收到。
你那儿什么情况没有？
没找到，你们找到了没有？
没有就收队吧。
是。哎，队长说收队了。
听众朋友您好，我们刚刚收听到的是电影《永恒的50分钟》的开头片段。这部电影的导演凯文·杨，他在谈到拍这部电影的初衷时，他说，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0年中，有一件事谁都绕不开，那就是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这起事件对扭转当时大陆百姓普遍同情法轮功到仇视法轮功起到了关键作用。导演凯文·杨认为，当年中共为了煽动仇恨，在中央电视台反复地播放所谓自焚录像，那个画面几乎是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甚至直到20年后的今天，自焚事件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许多中国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影响而不愿了解真相。
梁振兴，我再问你最后一遍，刘成军逃跑的事儿，你事先是知道还是不知道？
队长，昨天在干活的时候，我看见他和刘成军在那嘎捅咕捅咕的。刘成军要跑，他指定知道。
刘成军昨天到底跟你说了些什么？
叫走了，
队长，你把他交给我，我好好收拾收拾他。
好，你把他伺候好了，我给你减刑一天。
法轮功学员知道天安门自焚是一个栽赃的造假，可是广大的民众却并不知情，广大的中国人被这个天大的谎言蒙蔽了。那么这怎么办才好呢？在2002年的3月5号发生了一件被称为法轮功最伟大无畏的行动之一的事件，导演开文扬就是以这个真实的事件拍摄了这部电影《永恒的50分钟》。2002年的3月5号晚上8点左右，夜幕低垂，人们震惊地围着电视，专注地看着，兴奋地议论着。电视里正播放关于法轮功的节目，然而与人们惯常看到的内容却完全不同。节目主持人正以对央视焦点访谈节目录像的解析，说明天安门自焚是一把伪火，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是江泽民一手导演的以牺牲鲜活生命为代价来构陷法轮功的世纪伟案。在料峭的春寒中，整个长春震撼了，密不透风的谎言黑幕被真相之光撕开了一道裂缝。
干嘛的？
线路检修。
线路检修。
怎么样？好了吗？刚才人好像报警了。啊，
好了好了，你问问大师他们好了没？
好，你快点啊。
喂，我们已经好了，你们呢？
这儿也好了，咱们开始吧。
好，好。 他没好了，我们开始吧。
这是一群法轮功学员，他们成功地在长春有线电视插播了真相影片。在信号被切断前，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是自焚还是骗局等法轮功的真相电视片播出了大约有50分钟的时间。在电视机前的人们在热烈的议论传播着这些不同于党的喉舌的声音，上百万人观看了这次插播。这场插播是法轮功最伟大无畏的行动之一。
你好，欢迎我起来关注天气，这里很多地方的气温一天都
2001年1月23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天安门自焚案。中共央视第一时间报道此案，并以此诬陷法轮功。但是央视的相关新闻却是疑点重重，特别是焦点访谈所播出的自焚画面，以及后续央视记者对自焚者的采访镜头，更是破绽百出。国际社会认定所谓的天安门自焚案是中共制造的一场世纪骗局。如果慢镜头分析中央电视台的录像，发现自焚中的刘春玲不是被烧死的，而是在现场被打死的。新华社说刘春玲自焚死亡，如果把镜头放慢，可以看见当刘春玲正在火焰中挣扎时，有人用物体猛击她的头部，刘春玲随即倒地。法轮大法归正人心，重建道德，传遍五洲四海上百个国家和地区，上亿名各族裔法轮功学员同修高德大法。
外国人也练呐，这不是法国埃菲尔铁塔吗？这法国人也练呐。哎呀，这不美国白宫吗？
是啊。
哎，我家收到法轮功节目了，你们家收到了吗？
收到了呀。我调了6-7个台，都是法轮功节目。
哎，我家也是，我调了10几个台，都在播法轮功的事儿。
原来自焚是假的，这种假都敢造？
就是啊，什么自焚都是演戏。全世界那么多国家都有人学法轮功，咋没看见哪国家有法轮功自焚？
说的对呀。
是啊是啊，刚才我在电视上看到，那么多外国人都在练法轮功。
哎，是啊，法轮功真了不起。
是不是法轮功要停产了？
对呀。听众朋友，您或许会想，插播一个电视频道，这样一个举动恰当吗？我们知道，在一个正常的国家，媒体是不应该受政府的控制的，媒体的职责是监督政府，挖掘和披露真相，曝光政府官员的不法行为和不道德的丑闻，只有这样呢，官员才不敢为非作歹，民众的权利才能够得到保障。法轮功学员利用电视传播真相，恰恰是使媒体发挥了它应该起到的作用。在被非法剥夺了所有发言权利的情况下，利用插播的方式传递真相，不仅是法轮功学员在行使自己的言论权利，更是在维护中国民众的知情权。长春插播事件发生以后，江泽民下了密令杀无赦，长春5000名的法轮功学员被抓，但是其中依然有人秉持了良知，拒绝配合。在接下来的善恶一念间节目当中，当时在长春市公安局任派出所警长的 霍介夫先生，提供了他亲眼看到的一段虐杀法轮功学员的证词。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2002年年初的时候，霍介夫先生曾经在长春市公安局宽城分局南广场派出所担任警长。3月13号晚上，他在宽城分局里亲眼目睹了宽城分局刑警大队虐杀了一名长春市绿园区医院的医生。这次的经历深深地刻在了霍介夫的脑海里。霍介夫回忆道，2002年3月13号的晚上7点，在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宽城分局2楼，一位30多岁的男子全身被扒得一丝不挂，扣在老虎凳上，人跪着，头被卡着，两个警察拿着高压电棍正在使劲儿往男子的肛门里电，旁边扔着几根断了的木条。十几分钟后，男子从老虎凳上放下来，躺在地上，人已经断了气。这残忍的一幕恰巧被门外的霍介夫看到，霍介夫成了这场虐杀的目击证人。这位被警察折磨死的男子是法轮功学员刘海波，他是长春305插播事件的参与者之一。说到305插播事件，指的是2002年3月5号晚上8点，长春的法轮功学员们成功的在有线电视网插播了2部真相片，是自焚还是骗局，还有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插播时间长达50分钟，覆盖了30万用户的上百万观众。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做电视插播呢？从2001年1月23号开始，中共媒体称北京天安门广场有5人点火自焚，并且宣称自焚者是法轮功学员。各界在慢放和分析了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视频后，发现了许多破绽。8月14号，联合国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表正式声明说，中共企图以今年1月23号天安门广场的自焚事件来诬陷法轮功。我们得到一份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全国的法轮功学员都在努力揭露自焚案的真相，帮助民众摆脱中共的谎言欺骗，这其中就包括长春法轮功学员进行的电视插播，把中共自导自演用来栽赃法轮功的自焚伪案真相展示给长春市民。插播发生后，当时的中共党魁江泽民下达了一道残忍冷酷的密令，杀无赦。于是插播后不到1个小时，当地开始大肆抓捕法轮功学员，很快就达到了5000人。插播发生后的10天内，至少有6位法轮功学员被打死，其中包括长春市绿园区医院放射线科的医生刘海波。中共酷刑害死刘海波的那一幕始终让霍介夫无法平静。到了海外安定之后，霍介夫在2004年1月7号投书明慧网，以10名提供证词，揭开了刘海波被虐杀的真相。霍介夫在证词中说，刘海波被活活打死的当天夜里，市委第一副书记常小平到了局里，只是宽城分局局长周春明几个人怎么处理。第一，对法轮功是政治任务，不怕流血死人。第二，要做好保密工作，防止出现泄密造成国际影响。第三，
各级纪检监察部门对法轮功人员出现的死伤不要介入调查。刘海波的尸体被连夜转到了宽城医院太平间。霍杰夫在证词中写道，3月16号下午1点半，分局召开刑警和部分科室科长会议，周春明要求说法轮功学员刘海波死于心脏病，要求各单位抽调警方看太平间，抽女警看已被送到医院的侯艳杰，也就是刘海波的妻子。我这时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说，我们科不行，刘海波是被打死的，这样的工作我不干了。于是我被终止开会，会后他们找到我，我就讲了自己的观点。我说为什么法轮功要切入有线电视，这是一个主要问题，死人了应该按国家赔偿法赔偿，为什么我们不敢承认呢？我们怕什么？取缔法轮功就缺乏法律依据。再说在中国当代道德败坏、社会风气沦丧的时期，更需要这样一个群体。我说了许多，他们静静地听完后告诉我被停止工作，等候审查。霍杰夫坚守良知，敢说真话，换来的却是以支持法轮功的名义，从3月29号到4月12号被拘留了15天，最终被开除。2002年6月底，霍杰夫离开了中国。他最后在证词中写道，中共在说谎，谎言来自政府，新闻是由政府一手炮制的，一幕幕炮制出来的自杀和杀人的场面迷惑了人们的头脑和双眼，受骗受害的是不知真相的世人。这是一位有良知的长春警长的真实告白，他选择了正义和良知，即使面对强权暴力，也拒绝和中共同流合污。人在做，天在看，希望更多的人都能信守良知，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每周六下午4点到6点，明慧广播带您走入中华文化的精髓，领略修炼的世界。明慧广播的全部内容是取材于法轮大法明慧网，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org。真相对每个人都是重要的，因为在真相面前，人的行为才能反映出这个人的选择。被蒙蔽的善良，却可能因为蒙蔽而做了坏事。刚刚收听的节目中，霍杰夫先生在真相中选择了良知，但是执行着中共非法政策的人，他们却未必是没有良知，而是他们可能因为被谎言所蒙蔽，所以扭曲地敌视着法轮功。所以法轮功学员们这些年来一直在殷殷地呼唤着中国人明白真相，了解真相。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明慧电台的天音净月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天音净月，愿真善忍的纯净祥和透过天籁般的乐音， 带您走回心灵的故居。好，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天音净月。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天音净月节目又和您见面了，我是主持人心雨，欢迎您的收听。当生命沉沦于红尘中无法自拔，神没有忘记曾许下的诺言，不断地发出心灵的呼唤，愿迷失的人儿快快苏醒。节目的开始，请聆听这首真挚的歌曲《慈悲的呼唤》。
我让千万年别
佛光普照十方众，四海弘法驾圆舟，几年艰辛坚如铁，救度众生慈悲厚。下面请聆听歌曲《明朝新语再聚首》。慈悲总能化解一切愚钝，佛法能让生命得到最纯净的洗礼，回归最初的美好。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来欣赏乐曲《慈悲颂》。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明慧广播天音净月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心语在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法轮大法直指人心，指出真正修炼就得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的这颗心，叫修心性。李洪志先生在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中写道，心性是什么？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忍，包括物，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你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法轮大法还有修命的部分，这就要通过功法动作去练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包括四套动功和一套静功，动作简单易学，一上来就把修炼者身上能量淤塞的地方打通，在极短的时间内排除体内的废弃物质，净化身体。完整的一套性命双修的修炼方法，那就既要修又要练，修在先，练在后。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动作是圆满的辅助手段。法轮大法圆融明慧，动作简练，大道至简至易，在理论上完全不同于其他传统的修炼方法，不同于各家各门派的炼丹学说。法轮大法已弘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也已经有40多种语言的外文版，欢迎登录明慧网免费阅读大法经书，观看李洪志先生9天讲法班录像。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每周六下午4点到6点，明慧广播带您走入中华文化的精髓，领略修炼的世界。接下来让我们收听明慧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今天我们将会听到的这个故事叫做孩子守住你的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这个系列的取材是由明慧网在中国大陆的通讯员，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取得第一手材料，在这些真实事件的基础上加以改编的纪实故事。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小女孩，她叫明慧。她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有着爱自己的爸爸妈妈，但是在1999年的7月20号，也就是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后，明慧温馨的生活完全被改变了。明慧的家庭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情？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收听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孩子守住你的善。
有些人物就在你我身边，但他们的故事却被层层掩盖。这些被掩盖的真实事迹，经由明慧网通讯员以生命与鲜血的付出为您取得了第一手资料。这些令人震撼的真相故事，将在明慧广播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里为您娓娓道来。敬请收听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孩子守住你的善。
在黑龙江牡丹江市的西海林铁路农场38栋楼里有个小家庭，里面住着一对年轻夫妇以及他们的独生女儿。这是一个由爸爸妈妈与孩子3人组成的幸福小家庭。小女孩叫明慧，但年轻夫妇不常叫女儿的名字，而只亲昵地叫她孩子。在这家的屋里有个用布帘隔出的小空间，里面有一张小书桌，一张小椅子，还有一盏小台灯，这是给孩子小明慧读书画画的地方。在图书馆工作的爸爸每周都会抱回一摞书，小明慧经常就坐那儿不动地儿的专心地读着各种儿童读物。小明慧姓于，爸爸叫于宗海，他在图书馆做美工设计，是个颇有艺术气质的画家，尤其是写的一手好书法。曾经有一位书法家在看过于宗海给单位写的对联后，惊讶地对人说道：没想到在牡丹江居然有这样的高人啊。后来这名书法家在这对联前流连忘返。于宗海这人既有才又幽默，只要见到女儿他就来情调了。 孩子，李宗海真爱地叫着肖明慧，然后他一会儿讲故事，一会儿教画画，吃饭了拿个筷子也学音乐家当指挥。父女间自小亲密，舐犊情深。肖明慧的妈妈王梅红有双非常漂亮的眼睛，她是牡丹江地质勘察所的高级工程师。肖明慧记得，每当妈妈看她时，眼睛里就会泛起一种特殊的光泽。每天早晨，明慧都随着妈妈出门上幼儿园。妈妈的自行车前面有个小座椅，那就是明慧的宝座。早上她坐上宝座出门，晚上她又坐上宝座随妈妈回家。北方的冬天很冷，出门前妈妈总给小明慧里三层外三层的穿好衣服，然后妈妈又用她那双纤细的手给明慧戴好帽子，然后再给明慧围上围巾，最后还要给小明慧戴好小手套。妈妈每天都这般一样不落的细心地照顾着小明慧。那时晚上睡前在小明慧耳边回旋着的是莫扎特的小夜曲，而当清晨醒来时，他听到的则是悦耳的法轮大法的练功音乐。明慧的爸妈都是单位的工作模范，上学了的明慧在学校里也是模范，聪明好学的他学习好，老师表扬，同学喜欢，小学是班长，上了初中一年级仍然是班长，而且是几乎全票当选的班长。那时明慧从学校放学回家后，爸爸经常问他的是，你今天做到真善人了吗？于是明慧就开始跟爸妈说着今天学校里的事情。小明慧深爱爸妈，也在爸妈的用心养育中幸福地长大。而明慧从不曾料想过自己未来会如此怀念这段岁月。在明慧约满三岁时，爸爸因工作繁重劳累成疾，得了股骨头坏死病。领导曾经领着爸爸到天津看病，看到他的骨头片子像蜂窝煤一样。后来明慧爸爸身体弱到连一小脸盆的煤都端不动，到各大医院检查医治没有效果，医生建议只能截肢。更后来在哈尔滨类风湿医院，医生指着他前面一个身躯佝偻、双臂内扣、指爪严重变形的人说，你半年后就这样，这病治不了。那时是1994年，医生说完没多久的四月底，明慧爸爸于宗海参加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在长春的讲法学习班。之后那年秋天的于宗海不仅没有残疾，他还能把100公斤的大米一口气从一楼扛到五楼了。原来当时图书馆分大米，一麻袋100公斤，刚来的大学生要把麻袋上肩都趔趔趄趄的，最终麻袋都掉到了地上，实在是太沉了，全单位只有一个力工能扛得动。于宗海知晓后，他主动下楼跟办公室主任说，我跟他一起扛大米吧。主任一听眼睛睁老大，说你扛大米？最后于宗海竟然一口气连续扛了三袋。这一下整个系统都轰动了。过去于宗海一到医院又打针又开药又针灸又理疗，那个连一小脸盆煤都端不动眼看要变残的人，竟然扛了100公斤大米，还从一楼扛到五楼，还连续扛了三袋。就连单位定点医院的大夫，因为挺长时间没见于宗海，见到他的同事还曾问说，是不是人走了？而于宗海同事回答的也挺幽默，他回那位大夫说，没走，跑了。眼见于宗海的变化，他的亲友同事 不少人也因此走入法轮功修炼。当时单位开党员会议时，有一半人身上带着法轮大法的法轮章。修炼后的余宗海夫妇不仅自己按照真善人要求自己，也教育着明慧要按照真善人做好人。有一回，小明慧放学回家后，跟爸妈说今天赛跑得了第一名。他排队领奖时，有个粉色发卡很漂亮，自己正要去拿时，后面的同学却上前一把就抢了过去。没想到这名同学拿到手一看，发现这发卡是坏的。这同学竟反倒埋怨明慧说，你知道是坏的不告诉我。在场的其他同学都替明慧抱不平，但明慧自己只是笑了笑，啥都没说。在明慧上初一时，有个同学的父母离婚了，他妈妈没钱给他交学费，让他辍学。这个同学很伤心，于是明慧把自己攒的零花钱都拿出来帮他交了学费。明慧妈妈听了这事格外欣慰，因为这事特像明慧妈妈自己会做的事。明慧的姥爷曾给了明慧妈妈两个集邮册，里面有许多珍贵的邮票，价值超过50万元。可是明慧爸爸拿到单位请人估价时，这集邮册却不翼而飞了。知情者只有一人，而当时那人的妻子正患病需要治疗。明慧爸爸考虑再三后，他试探着对明慧妈妈说，能不能不报案？如果报案的话，恐怕这人得判10年以上，他们这个家就毁了。明慧妈妈听了之后，只平淡地说了一个字，行。从此之后对此事再未提起过。要知道，当时在小城里，几万元就可以买一套楼房了。明慧就是在这样的家庭成长的。那时候，胖乎乎的明慧总是乐呵呵的，不知道什么叫忧愁。但这样的日子在1999年出现了巨变。99年7月20号，中共开始了对法轮功的镇压。余宗海当时是法轮功辅导站的站长，他与其他一些人早在18号就让中共无理由地给抓了。后来余宗海去北京上访，回到家时衣衫褴褛，已身伤。随后余宗海还被劳教了。当时只是初中生的明慧震惊于所发生的一切。纯真的他在作文中写道，警察在我心目中是抓坏人的，是一群有正义感的人，可我爸爸非常善良正直勤劳朴实的好人，在家疼爱女儿，教导女儿做真善人的好人，在单位是市劳动模范省先进工作者。他因为做好人而一次次被抓，我很不理解，警察怎么抓好人呢？这是怎么了？警察叔叔怎么好坏不分呢？爸爸被劳教后，2000年过小年时，一群警察又闯到明慧家。派出所所长于仁才指着才12岁的明慧说，他也练法轮功，把他带走。于是明慧和妈妈一起被绑架进了洗脑班，小明慧成了被关在洗脑班里年龄最小的囚徒。所谓洗脑班，就是不用任何法律程序，不拘手段，强制洗脑转化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的黑监狱。小明慧这个老师心目中的好学生，同学心里的好班长，在洗脑班里遭受威胁、恐吓、侮辱，幼小的心灵受到巨大的伤害。他被释放后，所长余仁才还到家里逼小明慧交出洗脑班的费用900元。独自在家， 不知所措的明慧，从妈妈留下的一点生活费中拿给他300元。派出所所长扬长而去后，明慧就自己一人在家中担忧害怕的过活。后来明慧爸妈陆续被放了回家，他们一家又团圆了，但是团聚的岁月为时甚短。当年的9月，警察又要绑架明慧爸爸，为了躲避警察，于宗海被迫流离失所。找不到明慧爸爸，警察就经常到家里骚扰明慧母女，甚至还抄家。隔年2001年6月，警察甚至到妈妈单位把明慧妈妈也绑架走了。警察扬言说，等什么时候抓到爸爸于宗海了，才放妈妈回家。如此一来，整个家又只剩明慧一人了。然而这时警察竟然仍连初中生明慧都不放过。他们三番两次的在三更半夜时去砸门，这把明慧给吓坏了，家里实在住不下去了。然而除了妈妈，明慧的大姑二姑还有表姐同样也因为修炼法轮功，这时也都被非法关押了。而姥姥又患重病，无奈之下，明慧只得一个人租住在一个很偏僻价格最低的小旅店里。这间小旅店很简陋，门也不结实，店里住的还多是一些光棍汉。店老板深怕明慧这样一位小姑娘被这些人给糟蹋了，他就费尽周折地找，恰好找到明慧刚被释放的姑姑，方把明慧给接回了家。然而明慧姑姑也被警察迫害得紧。后来有位同学的母亲听说了明慧的遭遇，很是同情，便把明慧接到他家住下。明慧的生活总算稍有安顿了吗？很不幸的，明慧的日子仍不平静。到家里找不到明慧，警察就时常到学校去骚扰他。一天，明慧实在忍无可忍了，他竟然孤身一人去牡丹江市找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他勇敢地对着主任李长青说，我是个未成年学生，正在上学，警察总到学校找我，问我爸爸的下落。我爸爸不在家住，你们都找不到他，我怎么能找到呢？你们总这样，我还怎么上学呀？据理力争之后，警察这才停止了去学校骚扰明慧。那年九月，明慧爸爸被非法审判了之后，无端被抓的明慧妈妈才被释放了。从六月妈妈被绑架到九月妈妈被释放，短短数月，明慧过了一般孩子难以想象的日子。学校老师找到刚被释放的明慧妈妈，焦急地说，明慧的学习成绩下降太大了，以前成绩都在全学年前10名，现在排到了70多名，得想想办法呀。妈妈王梅红才得以知道明慧这段时间的遭遇，于是他们搬了家，并让明慧转了学校，还帮明慧改了名字，才暂时避开610和警察的骚扰。2003年10月，妈妈王梅红在二姑家，她两人也一起被非法绑架了。自此，明慧就成了不是孤儿的孤儿。现在明慧回想起来，他们一家人最后一次的团聚是在2001年上半年。当时爸爸被非法通缉，长期流离在外，已经好久没有回家了。有一天，明慧被妈妈领到江边，就在牡丹江畔，明慧骤然见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他高兴地扑了过去，他拉住爸爸的手，把脸紧紧贴在爸爸身上。而这一天也成了明慧多少年来不断追忆的幸福记忆。记忆里有爸爸，有妈妈，也有牡丹江。那年他13岁。爸爸于宗海因为在墙上挂了法轮大法好的条幅而被非法判了15年，被关在牡丹江监狱。妈妈因为跟人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而被非法判了11年，被关在了黑龙江女子监狱。在别的独生子女都依赖在父母的照顾时，青少年的明慧就是在2个不同地点的监狱间辗转，坐火车，坐汽车，走上一段长长的路途，期待能有探望父母的机会。然而监狱却经常因为明慧父母坚持修炼法轮功不转化而拒绝让明慧接见。无奈之余，明慧就挨个挨个地去敲不同办公室的房门，告诉他们自己如何千辛万苦长途跋涉，费了近20小时才能来到这里，他是多么想会见被关押在这里久未见面的父母。他一个房门一个房门地敲着，期待有什么样的人能够发善心地帮助他。偶尔他会遇到这样善心的人，但大多数时他总是满怀希望而来，在啜泣着离去。一次明慧在牡丹江监狱的接见室从早等到晚上，整整一天监狱也不让爸爸出来接见。直到人家开始扫地了，开始撵人了，伤心的明慧才低头一步一步地离去。在难得的能与父母会面的时刻，明慧的爸妈不约而同地都对着明慧笑，一再鼓励他，对于他们自己所遭受的迫害则闭口不提。但是隔着厚厚的玻璃，明慧依然能看出父母所遭受的迫害痕迹。事实上在派出所，明慧的父母就开始遭了毒手。在审讯室里，警察就往明慧爸爸于宗海的嘴里鼻子里灌芥末油，还让专业的打手连续猛击于宗海的头，打得他腮肉撕裂，血流如注。他们甚至把1公升装满水的大雪碧瓶包上了毛巾，然后抡圆了往于宗海的头顶砸，这样砸会没外伤，但人不只会被砸晕，脖子还会被击入胸腔。警察再把人的脖子拔出来转脖子，他们把这种酷刑起了名叫砸大夯。不仅遭受了砸大夯的酷刑，爸爸于宗海还曾双脚面被铁环扣住，然后双手被反扣背后，再以3根铁条紧紧卡住前胸。他这样被锁在铁椅子上9天8夜。一个有才华的艺术家从那时候开始被这样折磨的人都变了形。而妈妈王梅红，她被绑架时也遭到多名男警围殴，把她从7楼拖拽到1楼，硬生生将她拖上车，再拽着她的头发从车里拖到2楼。他的脸被打肿了，衣服被拽坏了。国保大队的人轮流逼供，不让睡觉。作为高级工程师的妈妈王梅红，当时也被锁在铁椅子上3天3夜，脚全肿了。爸爸于宗海在牡丹江监狱遭受到1级严管，因为不放弃信仰，他多次被电击，被棒打。在零下10几度，监狱让人按住水管直刺于宗海的鼻孔，让他差点窒息而死。 于总海被这样折磨了超过10小时。在这个被称为死亡集中营的牡丹江监狱，警察们每天强制服刑犯人劳动11个小时以上，无节假日和休息日。有一天，于宗海在车间碰伤了左眼，但监狱推脱，等家人送钱而延误了治疗，造成于宗海永久性的肋线断裂。对此，监狱内部非但没有纠责，还以此来整治于宗海。在灰尘弥漫的车间，监狱派人看着于宗海，不许他闭眼睛。灰尘落入无泪的眼球，犹如插入一把干草，极度的干涩刺痛让于宗海双手紧紧抱头，整夜整夜地跪伏在床上。在历经监狱多年多次的迫害之后，明慧爸爸于宗海的胸骨凸起，他的腿已经跛了，满口牙齿被打掉打折碎裂，几乎没有几颗残存。而妈妈王梅红在黑龙江女子监狱干着车间最累的活，身边两台最高温度180度的机器同时运转，每天高温作业14小时。温婉贤淑，方当40出头的王梅红，她的黑发很快变白了。听众朋友，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不仅直接伤害了法轮功学员，对他们周遭的亲友也造成莫大的伤害。明慧的爷爷于宗海的父亲，一个身强力壮的老人，就因为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儿子、媳妇与两个女儿接连遭受迫害，他在日复一日的惊吓、担忧与悲伤中离世。那么明慧呢？从一个幸福的家庭到如今，小小年纪的他又该如何承受与面对？在一次与爸爸的会面时，明慧曾表露出对警察仇恨的眼神，这个眼神爸爸于宗海看见了。被关押与被迫害中的于宗海就给明慧写信说，要他永远看好的一面，仰望光明。于宗海告诉明慧，不要怨恨警察。然而那时的明慧并不能理解爸爸的劝说以及他的担忧，直到几年过后，他获得了机会到英国留学。2010年，在大学学习设计专业的明慧被学校层层选中，派往海外深造。他来到英国剑桥艺术学院时装设计系学习。父母依然被关押在监狱里。来到英国的夜里，明慧经常会难过的忍不住哭出声来。孤身在异乡，爸爸的信是明慧唯一的安慰。他把爸爸的信全都带在身边，但是他却不太敢多看，好像是如果他看多了，这些信就会莫名的消失了一般，非得到他难挨得紧，实在是很不开心的时候，他才会把爸爸的信拿出来读一读，然后他的心情就会好上一些。而在明慧的笔记本电脑里也收藏了爸爸以前画的油画，有一幅画是一个妈妈正在教女儿弹奏土耳其萨兹琴，画里母女两人微低着头，妈妈一手扶着琴颈，一手握着女儿的小手拨弄着琴弦，小女孩则依偎在妈妈的怀里，一样的棕褐发色，妈妈温柔地教着，而小女孩则认真专心地学着。明慧看着爸爸的这幅油画，不免想起自己小时候。 那时候在布帘阁处的那个小天地里，那里有小桌，有小椅，还有爸爸教着小明慧画画与写字。有一天，真善忍国际美展来到了剑桥，明慧去观赏了。这个美展集合了法轮功学员的创作，透过艺术家的笔触传递善念和希望。明慧在美展中深感震撼，其中最使他感到共鸣的是一幅叫《无家可归》的画。这幅油画里，一个放学回家的小女孩却发现贴着真善忍的家门给封条查封了，这小女孩一下子无家可归了。画里的小女孩眼神流露着不解，她不了解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在她纯真稚气的脸上还有着一串巨大而透明的泪珠。从小跟着父母修炼法轮功，幸福长大的明慧认识许多其他幸福的小弟子。自1999年后，明慧这些小伙伴许多人都跟他一样，都经历了无家可归。明慧看着这幅无家可归，想起了自己，想起了这些小伙伴们。他仍然能够清晰感受到那张小脸庞上曾经有过的泪珠，他仍然清晰地记得挂着泪珠的脸庞下依然是小孩的一副什么都不懂很单纯的那个孩子的模样。那时明慧与他的小伙伴们都不知道，其实他们的人生已经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了。幸福已经远离，不可想象的迫害正在发生。在爸爸被关押了8年的时候，明慧对人生有了心灰意冷的感觉。那些明慧曾经非常熟悉的父亲的同事，那些叔伯阿姨，许多人也因为修炼法轮功而被非法关押，甚至有人被迫害死了。之前明慧内心一直有个想法，她觉得好像只要自己乖乖的、健康的长大，等到父母他们出狱那天，一家人是可以团聚的，等他们出来以后，明慧是可以照顾他们的。然而现在，明慧不知道爸爸妈妈能不能活着出狱，他们一家还能团圆吗？沉重的忧虑让明慧感到迷失。为什么本该主持正义的人却是行凶的恶徒？他对警察怀恨，对人生困惑。为什么善良会受到伤害？为什么真诚得不到回报？在那时候，他放弃了信仰。后来明慧观赏了享誉国际的神韵艺术团演出，演出中有两首声乐演唱，里面有一句歌词守住你的善，听到这句歌词刹那就触动了明慧的内心，原来这就是他已经失去的。他想起爸爸告诉自己说的，你从栏杆里面向外看，有人看到地上的泥潭，有人看到天上的星光。他明白了爸爸隔着玻璃叮嘱他不要怨恨警察的心，他明白了爸爸的坚毅，一种对善的坚持。听众朋友，原来不是在幸福与快乐的环境中才真善忍。如果一个人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在艰难的痛苦中仍能坚守着真善忍，这样的生命更是可贵。 明慧又重新真正地理解了自己的父母。他重新理解了小时候放学时爸妈问起他的那些话语，他又重拾起了信仰，再度以真善人来要求自己。在英国自由的环境中，明慧更多更深入地了解到父母真实的境遇，明白了爸妈在那个严酷环境中是怎样实践自己的信仰。明慧的父亲余宗海被关押在海林看守所时，看守所里有一种活动叫传殿，就是大家一起排坐，后边的人狠打前面人腰眼一拳，前面的人再打更前面的人，这样一直传递下去。无故挨打会使人越打越恶，越打越狠。每次打到余宗海这儿后，余宗海从不动手打他前面的人，这个传电活动因此就断电了。断电了就再从头来过。但无论余宗海挨了多少拳，他都不动手打他前面的人。最后监视不得不停止了这种传电的恶作剧了。余宗海在劳教所时，劳教所为了让人少吃，架在火上的粥是滚烫的，有一碗咸菜就直接摔在桌上，让抢得着的人吃，抢不着的人没得吃。在生存和安全都无法保证的情况下，为了一块发酸的发糕，人可能会趴在地上像条狗一样。而劳教所里的余宗海总是排在最后一个，他不跟任何人抢，所以常常既喝不了粥，也吃不着菜。当被关在监狱里时，对犯人来说，能舔上一口白糖都是一种奢侈。每次余宗海用他被监狱克扣剩下的极少的钱买东西时，除了买给他自己，对于没人照顾的犯人也是相同的一份。一个没钱却得了胃癌的犯人，余宗海还把自己仅有的半袋白糖也给了他。在中共的看守所、劳教所与监狱里，只有法轮功学员会把仅有的好一点的食物分给无人照顾的人。因此，也有不少良知尚存的犯人、警察被唤醒心中的善良，暗中保护、帮助法轮功学员。监狱几次要开批斗会批斗余宗海，都因为无人发言而不了了之。因为余宗海坚持信仰，修炼真善人，他成了监狱的难题。有一次，监狱派了一个叫杨庆华的犯人来解决余宗海。杨庆华是怎样的人？他是肇东市的黑道大哥，是集训监区里的犯人总管，平时囚服外披着黑大衣，面容冷峻，他后边跟着好几个人，有捧茶壶的，有抱猫的，有搭着衣服的。他人到哪都带来一股说不出的压力，只要他一进屋，屋里的人就不敢大喘气。而这时的杨庆华正要从死刑缓两年执行变成无期徒刑的档口，急需立功的他被监狱选中了。杨庆华先给余宗海传信约见，然后一见面，他就对余宗海直白地挑明地说了：法轮，领导今天把任务交给我了，交给我，我就得完成任务，你怎么想干什么的我不管，耽误我改造不行，挡我的道不行，今天你不写四书，就叫你站着进来，躺着出去。说这些话时，杨庆华脸肉横起，眼露凶光，然后戴上了一副白手套，准备动手。瘦弱的余宗海开口了，他平静地说道：古代道职讲先入后出均分， 自古道义有道。胡耀邦算大领导了。回忆录讲一生最后悔的事，明知彭德怀被冤枉却举手同意处理他。人做昧良心的事，良心会永远受谴责的。我一身绝症，活不起的人，大法师父没要我一分钱，治好了。我画画干私活都用单位的东西，练法轮功以后，我算了算占多少便宜买了东西放回到单位，没有人告诉我这么做，我也没告诉任何人。部门买东西我一个人，人家问发票开多少，我说我练法轮功实写实报。是师父教会我如何做一个好人。我姐叫于贞杰，是检察院会计，转正考试都让抄，我姐不抄，我们是修真的。最后检察院一把手听说了，找到我姐说，现在社会还有你这样的人，检察院用一个人都用你。说完之后，于宗海反问杨静华，如果你是我，会不会丧良心骂自己的师父？杨静华没说话。于宗海接着说，今天你打死我，我毫不怨你，从被抓进来那天起，我就没打算活着出去，四书我不会写，我没给自己安排后路。这个黑道汉子从傲慢到惊讶，从强横到感动。最后杨庆华对于宗海说，法轮人就该这么做。还有个绥芬河的黑道老大，是六监区的犯人总管，他跟于宗海学写字，练了一手好字，人也变得温和善良，敢于主持公道，把他在的监区管理成全监狱最文明的监区，犯人称他为仁义大哥。于宗海在看守所时曾遇到一名被判死刑，一个连杀五人的杀人魔王，于宗海和他铺挨铺。这个杀人魔王原本是个本分的农民，因为被欺凌就以恶制恶，于宗海给他讲做人的道理，还教他背大法师父的诗词。后来这个走入歧途的农民临行前，他难过地对于宗海说，我认识你晚了。听众朋友，人性有善有恶，但中共却总是诱使人往恶的方向发展，而面对坚守善的人，中共却又费尽手段与酷刑要强迫他们放弃。这一切或许是现代社会里诡异至极的现象吧。来到海外的明慧，他更认识了自己爸妈的高贵，高贵的灵魂更不应该遭受迫害。从2011年起，明慧开始在英国通过各种方式积极营救父母，他随着真善忍美展的巡回去了英国不同的大城市，他在美展的开幕式上讲述自己父母，特别是生命处于危险之中身为艺术家的父亲的被迫害情况。每次发言最后，明慧都这样真诚而笃定地总结说，我为坚守真善忍信仰的父母感到骄傲，他们是遵照真善忍原则生活的诚实勇敢的人，面对酷刑和被迫害致死，他们没有放弃信仰，他们这样做给整个世界树立了做人的榜样。听众朋友，明慧的爸爸于宗海曾隔着铁窗对面临高考的明慧愧疚地说，孩子，爸爸什么也没帮到你。那时明慧立刻张大了眼睛，一摆手笑着说，爸爸不是那样的。接下来他一字一顿
认真地说，爸爸，你给了我最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余宗海在2016年终于活着走出了牡丹江监狱大门，妈妈王梅红则早爸爸2年走出监狱，但他们都仍受到中共持续的骚扰与监视，他们一家三口迄今仍未团聚，甚至王梅红在2020年底再遭绑架关押。虽然明慧与爸爸妈妈依旧天涯相隔，但无论是在牡丹江畔或是泰晤士河岸，他们都在真善忍中紧紧相连。
听众朋友，我们刚刚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明慧在风雨飘摇中成长，她经历过父母遭受酷刑，自己也曾被绑架到洗脑班。明慧的父亲虽然遭受到令人难以承受的迫害酷刑，但是父亲依旧没有恨，反而当他在看到女儿眼中的仇恨时，他写信给明慧，要他守住心中的善。这是什么样的胸怀，能够在受难中依旧保持善良。接下来让我们听一首乐曲《山一般的胸怀》，希望我们都能在面对艰难险阻时有着山一般的胸怀，巍巍不动。
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法轮大法直指人心，指出真正修炼就得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的这颗心，叫修心性。李洪志先生在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中写道，心性是什么？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忍，包括物，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你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法轮大法还有修命的部分，这就要通过功法动作去练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包括四套动功和一套静功，动作简单易学，一上来就把修炼者身上能量淤塞的地方打通，在极短的时间内排除体内的废弃物质，净化身体。完整的一套性命双修的修炼方法，那就既要修又要练，修在先，练在后。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动作是圆满的辅助手段。法轮大法圆融明慧，动作简练，大道至简至易，在理论上完全不同于其他传统的修炼方法，不同于各家各门派的炼丹学说。法轮大法已弘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也已经有40多种语言的外文版，欢迎登录明慧网免费阅读大法经书，观看李洪志先生9天讲法班录像。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登录我们的网站 mhradio.org 收听更多的节目。 下周六的下午4点到6点同一时间，蒋慧云和您空中再会。